欢迎收听长篇纪实小说《赌球记》，作者孔二狗，由一来播讲。第25章，中超豪客。老刀说，如果想让赌过大钱的人再去认真工作，实在是难上加难。如果让赢过大钱的人去做正经生意，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在黄飞被捕后三四个月，也就是2008年10月下旬，老刀悄悄飞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棋牌室肯定是开不成了，只能继续做球盘。尽管老刀依然有千万的身家，可老刀并不满足。他希望能把球和百家乐继续做下去。以前老刀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已经土崩瓦解，而且以前做灯衣的上家也被逮捕入狱，老刀只能找其他的灯衣进行合作。老刀虽然痛惜以前的盘子彻底完蛋，但也希望能接下更大的盘子。经人介绍，老刀认识了一个大庄家。这个大庄家姓杨，据说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道上的人都叫他杨哥。这个杨哥实力非常，身家至少几个亿，而且常年都不在境内，是澳门赌场的终身贵宾会员。在杨哥这里赌球的人，赌多大的都有，据说其中甚至有很多银行行长、海关领导等国家公职人员。盘子做得这么大，又不缺有实力的赌徒，老刀想进来分一杯羹自然没那么容易。经过几次电话沟通，老刀才终于和杨哥见上一面。一向沉稳自若的老刀，在气场强大的杨哥面前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他们在咖啡厅里喝了杯咖啡，整个见面过程只有半个小时。谈判的内容也很简单，老杨表态，老刀可以进这个盘子吃一成，也就是做 10% 的输赢，但前提是老刀必须交1000万的押金。老刀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一是老刀对杨哥的实力绝对信任，二是老刀做了这么多年球盘，知道赢钱的肯定是庄家，交1000万的押金又怎么样，很快就会赢回来。虽然老刀的老婆小峰劝老刀不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可老刀觉得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在杨哥这里吃上一成，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就是以前做10年庄家的收入。很快，老刀就把1000万打到了杨哥的账户上，老刀成了杨哥这个盘里的一份子。老刀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但是自从杨哥给他管理网后，他还是被赌徒的大手笔给震惊了。在杨哥这里下注的人，注码量实在惊人，10万、20万一注算是小注，上百万的比比皆是。第一周从周一到周末，老刀虽然只做 10% 的输赢，还是赢了几十万。不过就当老刀认为本周赢钱已成定局时，意外发生了。其实老刀早就注意到这个管理网有几个特别大的账号一周一注都没下，老刀以为这几个账号是死账号，哪知道周末中超开赛前几分钟，这几个账号几乎同时动了起来，方向一致地投注了两场比赛。这几个账号在这两场比赛中累计的投注金额高达几千万。要知道，在海外庄家的眼中，中超的信誉度非常低，通常下注100元，赢了只有85元，赔率远比英超等联赛低。 赌得久的老赌徒通常都不会压中超联赛。可是这几个赌徒却下了如此大的注，难道他们真是得到了所谓的消息？老刀开始胆战心惊了。可此时盘口已经进入了滚球盘，老刀密切关注着盘口的变化。只见此时盘口明显向赌徒投出的一方偏移，在开赛十几分钟以后，赔率竟然变成了1赔0.15，也就是投出100元赢了只有15元。在开盘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么诡异的赔率在全世界的联赛中恐怕只有中国超级联赛和马来西亚超级联赛会出现。老刀做了这么多年庄家，自然懂这个道理。出现这么奇怪的赔率，这场球必然有问题，而且赔率变得超低的一方几乎必然会赢球赢盘。90分钟的比赛结束，赌徒果然大获全胜。老刀气得直跳脚，中国联赛你还能更假点吗？球迷骂中国足球是因为热爱，庄家骂中国足球则是因为痛恨。中超联赛的确是让无数热心球迷寒心，但是被中国足球坑得最惨的肯定是庄家。到了晚上，又是几场中超开战，那几个大手笔的赌徒的投注倾向又是一致。老刀真是吓破了胆，掏出手机就给杨哥打电话。
杨哥，那几个总赌中超的人是谁呀？投注额特别大的那几个。
北京的，可能是房地产开发商吧。
这几个人是不是有内幕消息啊？怎么赌得全赢？
有消息也没办法呀，咱们是开球盘的，总不能不让人家赌。
这么赌下去，他们一个月还不得赢几亿呀？
怎么撑不住了？
杨哥笑了。
当然撑得住。
这就对了，总有他们输的那一天。
可他们就是有内部消息啊。
不可能总有，他们以前在这里也输了很多，按总账他们还是输。
听到这句话，老刀的心多少平静了些。
哦，那还好。
我在澳门玩呢，先挂了。
杨哥挂掉了电话。这几场球赌徒们又赢了。周一结账时，老刀居然要付1000多万。老刀真是输毛了。光景好的年头，老刀一年也就是赢上1000多万。小峰劝老刀，
这次咱们是碰上高人了。以前那些赌徒都是瞎赌，现在这些明显都是有消息的。
老刀说，
这不才一个礼拜吗？咱们总不能每个礼拜都输。
小峰无奈，只能听老刀的。老刀其实也被那几个专赌中超的豪客吓破了胆，只是他觉得只要坚持下去，肯定能赢回来。而且最重要的，他不愿意在杨哥面前没面子。第二个星期，这几个豪客又是专赌中超，又是赢多输少，老刀手里的现金已经输得差不多了，只能动用在杨哥那里的押金。杨哥又给老刀打了电话。
顶得住吗？
顶得住，无论输多少钱我肯定付得出。
嗯，我相信你。
现在老刀的心态和众多赌徒已经完全一样了，输红了眼必须要驳回。老刀就不信这几个豪客能赢上3个星期。当时中超已经临近尾声，大概还有3-4轮的样子，老刀心想再不济也要顶到中超这个噩梦结束。老刀第3个星期依旧输给了这些豪客。此时老刀在杨哥那里的押金已经所剩无几， 而且现金也基本输光，再输真是要输房子输地了。杨哥又打来了电话，
老道，咱们合作一场，你要是顶不住了最好直说，你要是顶得住就得继续交押金。
杨哥你放心，手头现金不是没多少了，但是如果再输，我起码还有几套房产。
顶不住最好别顶了，要不然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
能顶得住？
行，我信你。不过丑话说到前面，你要是到时候付不出钱，我可挺难做人的。他们最近赢得太多，我现在手头也紧了。
第四个星期时，中超还有三轮彻底结束，这几个豪客又集体投注了中超。老刀汗毛都立起来了，不能再输了，再输自己就倾家荡产了。自己曾目睹无数赌徒倾家荡产，难道居然要轮到自己？前面几场比赛基本已成定局时，老刀还没输太多的钱。老刀当时打开电视看中超直播，广州队对河南队，广州队让一球半，也就是广州队要进行两球及以上才算赢，豪客们普遍压广州队。比赛进行到80多分钟，比分还是3-2，按这个比分结束，老刀这个星期应该是赢钱，可如果老刀输了，就再也无力支付赌徒赢的钱。还剩10分钟结束时，老刀跪在了自己家的地毯上，开始朝电视磕头。他在给河南队磕头，只要河南队顶住这10分钟，老刀就不至于倾家荡产。如果河南队顶不住这10分钟，那老刀十几年来积累的家产都将灰飞烟灭，或许还不够抵债。不知是比赛确有玄机，还是命运一定要惩罚老刀。当比赛还剩5分钟时，广州队又攻入一球，4-2，然后这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场球究竟是不是假球无从判断，即使是假球又能如何？总之从2008年之后直到今天，皇冠再也没为中超开过球盘，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比赛结束，电视画面上已经出现了广告，可老刀还是跪在地上。接下去的故事，老刀就无比熟悉了，这些事儿都是他当年经常做的，如今报应在了自己身上。杨哥不再接老刀求情的电话，比老鹰还要凶悍的要债者上门，卖房子卖车，把手表首饰等值钱的东西拿出去抵债，甚至老婆小凤的名牌包也被拿出去抵债。当了十多年的庄家，坑害了无数家庭的老刀，就这样栽在了赌球豪客的手里。在上海滩赌坛跋扈了十几年的老刀，就此一蹶不振。据说这群赌球的豪客在2009年输得彻底破了产，而大庄家杨哥在2010年世界杯时也随着上海一个贪官的落网被捕。在这期间，老刀偶然认识了一个曾经亲身经历过成都那场著名的11-2假球比赛的大连籍替补队员。他问那位球员，
告诉我中国足球有多假？
前几年只是要多假有多假，即使我在队内消息都不准确。
怎么说？
一天我去一个房间，听前锋和后卫在开会，说这场球要放水，然后我压了我们队输，刚压完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听几个中场队员说这场球还得拼，你说我听谁的？
那结果呢？
我们队赢了，对方也放水了。
那11-2那场呢？你赢了还是输了？
那场球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愚蠢的假球，本来我们都商量好了6-0，可对方太不给面子，往死里踢，踢了我们11个，而且他们还被罚下了一个，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那场球是假球了。
你们的队员赌球吗？
多数都赌，而且不仅仅赌本国的，也赌国外的。我们的球队解散以后，很多队员都去当了小庄家，不但当着小庄家，而且自己也赌，结果一个比一个惨，输光的跑路的都有。我要不是后来又上了点学，我得跟他们一样。听完这些，老刀瞠目结舌，好几天都郁郁寡欢。他觉得憋屈，说的憋屈。不过后来他就想开了，本来就是不义之财，用这样的方式失去似乎是最好的。现在的老刀过起了一贫如洗的生活，虽然租住在一个不错的小区里，但是租金是靠他老婆小峰在一个三流夜总会当妈咪赚的。老刀经常去庄建仇夫妇那里买早点，该付3块就付3块，该付4块就付4块。他说这两口子现在生活的不错，据说最近要去开饭店，是饭店不是大排档。老刀还经常去当年和他反目的老罗那里打打小麻将，输赢不是很大，纯属娱乐。而头发染成了红色的老罗也尽弃前嫌，有事没事请老刀喝上2杯黄酒。老刀相信报应，他说
不是自己的千万别强求，现在的生活穷是穷了点，但是省心开心。
老刀在讲自己的这段故事时，二狗一直没插嘴，原来老刀也全都输光了。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如今也已清皮了。二狗想安慰老刀几句，可是不知道要说什么。老刀看出了二狗的想法，说
你甭说话，已经到了今天这地步，你再说啥都没用了。
此时洗浴中心的广播响起，
各位贵宾您好，现在本洗浴中心的节目表演时间到了，如果想看节目请上4楼。
老刀站了起来，长长地舒了口气，
唉，走吧。
去哪儿？
上4楼看节目。
看节目？二狗没想到已经倾家荡产的老刀还有这等闲心。
对，那些事都是过眼云烟了，我现在还活着这就挺好，为啥不享受人生啊？
就是你想得开那就最好了。
没什么想不开的，走。
老刀拽起了二狗的胳膊。在看节目的过程中，老刀似乎一直非常兴奋，不但又喝了几瓶啤酒，而且还总拍手给唱歌的演员打节奏，甚至还跟着哼唱。
如果你爱我就别伤害我。
不知道为什么，二狗一直没心思看节目，只是愣愣地看着老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想安慰老刀，有问题想问老刀，二狗的思绪太乱。整整一个多小时的表演时间，老刀一直亢奋着，二狗却一直在发呆。终于，冗长而庸俗的节目结束了，老刀似乎还沉浸在欢快的节奏中，
他站起身，一边哼歌一边说，
走，咱们再按摩去。
别去了，我喝多了，回家吧。
按摩一下吧，这里都是正规按摩，肯定不是带你去嫖娼。
二狗苦笑，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聊这么一整天还不累，我是真的不行了。
好吧。
老道似乎有点沮丧。
那咱们就换衣服，走吧。
在换衣服的时候，老道说，
今天我买单呐，你别抢。
该我买，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好听的故事。
不行，必须不买，下次你再买。
为什么呀？
老道笑了，笑得还挺不好意思。
我也只能请你来这儿了，别的地方我请不起。
为什么这么说呀？这里消费挺高的呀。
那还是我没破产的时候，在这办了张50000元的铂金卡，后来就忘了，一直也没怎么来。再后来输得倾家荡产，能抵债的东西我全拿出去抵了，就忘了这东西。前些日子我把这卡翻了出来，进来一问呐，居然还能用。
老刀说这段话时无比的兴奋，比当年赢了100万还兴奋。那
别废话了，我请你，下次你请我去别的地方。
好，好。
看着老刀那劲头，二狗明白，要是二狗非抢着把单买了，老刀一定会觉得二狗是瞧不起的，一定会很难过。出了门，老刀说二狗喝多了，非让二狗先打车回家。二狗不从，但老刀非常坚持。此时二狗终于想明白自己要问什么问题了。单单老刀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庄家，就目睹了如此之多的悲剧，那么每天因为赌博而引发的悲剧究竟要在全国发生多少起？这早已经不是个案，而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问题。二狗问，这么多家破人亡的事，国家难道不愿意大力去管吗？你觉得怎么整治赌博最有效？老刀沉吟了半晌，说，
第一，要给群众普法，赌博输钱只要报案，输的钱完全可以不用还。第二，现在国家对做庄家的人量刑太轻，你知道黄飞最后判了几年吗？4年，现在都快出来了。第三，大城市里应该给赌徒成立个救助站，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再指明道路，否则这些赌徒输红了眼，要么危害社会，要么自杀。
国家会这么做吗？
二狗问。
或许吧。
出租车来了，老刀把二狗推上了车，二狗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车开了，坐在后座上的二狗回头看见老刀，似乎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抬手拦车。昏黄的路灯下，老刀的背影似乎更加佝偻。
相唤相呼日蒸烛，野狐迷人无比酷，一场纵读百家品，后车难见前车覆。
亲爱的听众朋友，孔二狗长篇纪实小说由一来播讲的赌球记到现在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更多一来作品及动态，敬请注册并登录喜马拉雅，搜索一来加关注，或新浪微博搜索播者一来加关注，或加入一来听友 QQ 群来吧，群号码79116553。感谢您的支持，祝您愉快，再见。
想他